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1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经中央军委批准，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改革精神抓好难点问题，极致攻关，重点课题专攻精炼，不断提升航母航空特装人才的培养质效。
新闻聚焦，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海军官兵与民众暖心互动。环球军情，俄罗斯称可以但不寻求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冲突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一级军事长孙彬彬保障战机安全飞行的奋斗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战略贯彻落实，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法委员会组织编印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日前正式印发全军。摘编内容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6月期间的讲话、报告等重要文稿，分10个专题，集中反映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对学习使用摘编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把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放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深化理解，全面把握依法治军战略，吃透基本精神，领悟核心要义，明确实践要求，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摘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作为干部理论培训轮训的重要内容，与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聚焦铁心向党筑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等结合起来，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引导，发动官兵共同建设法治、例行法治、维护法治，推动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在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上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引导官兵紧贴使命任务，以改革精神抓好难点问题，极致攻关，重点课题专攻精炼，战法训法融合创新，不断提升航母航空特装人才的培养质效。请听特约记者江涛、嘉兴、明明发来的报道。
傍晚时分，伴随着轻柔的海风，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组织官兵在学习室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高原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大队党委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要求，组织官兵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引导官兵认清三中全会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做出的战略部署。
作为舰载机务保障兵，我们必须擦亮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忠诚底色，进一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坚定拥护支持改革，练就过硬打赢本领，做托举飞沙、翱翔海空的天梯。
高原告诉记者，为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大队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研读原文，深入官兵中间进行辅导授课，并与官兵们开展讨论交流，教育引导官兵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并且将学习感悟不断转化为投身航母舰载机事业的强劲动力，不断增强练兵备战的训练热情。
我们着力把学习成果、认识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抓见成效，针对演训场上保障流程不顺畅的问题，官兵们大胆创新、集思广益，努力把航母舰载机保障的最好，推动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更上新台阶。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还常态化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他们充分利用勤英创新工作室开展评选活动，引导业务骨干聚焦航母舰载机试训保障任务，极致攻关、严战谋战。在这同时，他们还通过与航母部队进行联教联训，邀请院校专家开展兼职教员培训，着力培养一批一专多能的业务骨干，助推新装备加快形成战斗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汪成凯：
未来战争将更加智能化、信息化和任务多样化，这就要求军事人员不仅要在本专业领域内精通，还要具备跨专业、跨领域的能力。我们要由一专向多域全能复合领域拓展，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训练，以实际行动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学习越深入，认识越深刻，行动越自觉。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面对放飞架次增加到以往三倍的状况，官兵们有条不紊、沉着应对，圆满完成了放飞任务。演练结束后，官兵们通过绘图测算和地面演练，大胆优化程序流程，从而大幅缩短了飞机放飞准备时间。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高原：
出动回收快一秒，战场打赢就多一分胜算。我们逐步完善优化舰载机阻拦回收和着舰引导训法，破解数十个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难点问题。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励下，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官兵创新攻关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批紧贴实战的创新成果应运而生。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唐爵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大队已经有五项创新成果获得专利授权，新型阻拦索支撑装置、舰载机编号发送软件、甲板状态信号灯等30多项创新成果被直接应用到训练保障一线。
科技创新不仅是强军新军的重要引擎，更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我们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大胆创新探索新制作战力量建设和运营模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记者崔成、吴旭报道。日前，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建设研讨交流活动在海军工程大学举行。全军军事职业教育业务主管部门领导骨干围绕什么是好课、如何建好课交流经验成果，研讨对策措施。期间，同步在军事职业教育军综网服务平台开设直播专栏，2500多人跟学跟研，有效扩大活动的受益面与影响力。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领导介绍，此次活动既立足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特点规律，交流特色做法，推广有益经验，探讨发展方向，又紧跟国内外在线教育发展步伐，引导大家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军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建设的体量规模发展迅速，为全面提升在线课程建设质效，今年以来，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采取全面评估、摸清底数、研讨交流、立起标准、对接需求、制定指南等系列措施， 大力推进在线课程提质增效，巷战卫战的课程成为主体。下一步，业务主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在线课程建设管理力度，持续破解矛盾问题，用优质课程资源加强对官兵的教育引导，支撑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
记者傅盛怀、傅晓辉报道。为拓宽优秀退役士兵高质量就业渠道，激励广大士兵心无旁骛地开展战备训练，北部战区陆军和驻地政府近日签订合作协议，探索优秀退役士兵推荐入职模式，由驻地政府指导所属国企每年拿出专项指标，部队依据士兵服役期间的军事训练成绩和总体表现进行等级评定，择优推荐。企业则依据部队的推荐情况进行招聘，经培训合格后入职上岗。据介绍，为确保公平公正，北部战区陆军制定了具体等级评定措施，明确了推荐程序，把训练成绩优异、立功受奖的情况等作为重要加分内容，把民主评议情况、支部推荐意见作为重要推荐依据，树立精武强能者优先的鲜明导向。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访问香港对公众开放的最后一天，在招商局码头和昂船洲军港码头上，香港市民热情不减，踊跃登舰参观。此外，海军官兵还与香港青少年学生组织开展了国防知识讲座等活动。请听特约记者贺月民、姚波文、贾思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欢迎大家来到海军海南舰飞行家吧。
清晨，舰艇编队停靠的两个码头已经人头攒动，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香港大学博士生夫妻吴迪和郑慧丽穿着精心挑选的民族特色服装来到海南舰参观，为军舰带来了中国式的浪漫。郑慧丽：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海南舰，就感觉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军事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能建成海南舰这样子的舰艇，那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在对公众开放的军舰上，海军官兵搀扶着老人稳步登舰，抱起好奇的孩童细细观看，耐心为市民普及军事知识，还拿起手机相机为大家留下精彩瞬间。海军官兵的优良作风赢得香港市民的一致点赞。
这个真的是人民子弟兵，这种感受真的是情真意切的东西，各方面的细节上都是对我们真的很好，由衷的这种对解放军的这种信任，很放心，很放心。
在昂船洲军港码头，海军官兵与参观群众一同唱起《我爱你中国》，越来越多的参观群众纷纷自发加入到歌唱的队伍中。军港甲板成为了军民联心的欢乐舞台，老人戴伟良和同伴踏上海南舰飞行甲板，难掩心中的激动。
幸福了吗？
我们还幸福，祖国有这么强大，我们就开心，
爱国爱港，
为祖国骄傲，自豪。
下达数十项唯一的根本标准。
昨天上午，海军舰艇编队组织开展的国防知识讲座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码头展览中心举行，来自新疆的海军战士马玉婷向近700名香港青少年讲述了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成就，他从人民海军走过的光辉历程、形成的光荣传统、海军建设取得的成就三个方面向青少年学生进行了详细介绍，在香港青少年的心中种下一颗爱国、爱军、爱港的种子。马玉婷
由衷地感受到香港同胞们激发出的爱港爱国情怀，我感觉官兵与香港同胞之间的距离更近了，衷心地祝愿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帅、陈思瑶报道。近日，空降兵某部组织了一场多科目连贯、多内容综合、多能力融合的单兵连贯式考核，此次考核不分职务和兵龄，全员参考，重点突出极限条件下体能、技能、智能和心理意志的全方位考评，精准检验官兵实战条件下的单兵作战能力，全面夯实部队作战能力基础，有效提升全域全时作战能力。
记者邓清华、赵浩报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后装保障综合演练，演练以陆上综合防卫作战为背景， 按照全链路贯通、全要素演练、全流程评估的方法，区分作战准备、作战实施、收局控局等三个阶段连贯实施。在此次演练中，官兵们将运输投送、装备修理、医疗救治等战时关键要素模块化，不断锤炼部队后装保障的综合能力。
记者杨帅峰、范鲁港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举办第七届军事体育运动会暨爱军金舞比武竞赛。这次竞赛突出基础性、实战性、趣味性，设置100米跑、400米障碍、通信装备操作等四类65个竞赛项目，着力锤炼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俄罗斯媒体11月23号报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此前一天表示，在必要时俄罗斯当然会使用核武器，但是俄方不寻求那样做。他补充说，根据更新后的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俄方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降低了。梅德韦杰夫提醒，只要北约停止煽动战争，俄乌冲突就可以结束。此外，当地时间11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第三届乌克兰谷物国际粮食安全会议期间对外国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是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的。至于冲突具体何时结束，泽连斯基称，这需要看俄罗斯希望这场冲突何时结束，以及美国何时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
据多家巴勒斯坦媒体综合报道，11月23号至24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仅23号就造成至少38人死亡。据报道，24号凌晨，加沙地带中部布雷吉难民营的一座房屋遭到以军袭击，造成4人死亡，数人受伤。此前一天，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遭到以军多次空袭。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北部的加沙城以及卡麦勒阿德万医院等地也遭到以军袭击。报道称，以军对卡麦勒阿德万医院的袭击导致医院多处设施受损，有医护人员受伤。
当地时间11月23号，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市中心人口密集区，用钻地弹将一栋八层居民楼夷为平地，致死至少20人。黎巴嫩真主党议员说，以军发动这次空袭前未发出任何警告，这座大楼内根本没有以色列要找的真主党高层。
当地时间11月23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通话时称，美国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黎以冲突，以确保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平民能够安全返回家园。奥斯汀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继续采取措施，改善加沙地带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声明称，会谈重点讨论了安全战略问题，特别是黎巴嫩问题，以及以军与美军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1月24号表示，法国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没有设定红线，乌克兰可以出于自卫使用法国的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他不确定这种袭击是否已经发生。当被问及法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派兵，巴罗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长伊布拉辛·哈提尔当地时间11月23号晚表示，自去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有516人因冲突死亡，另有9131人受伤。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请听兵王孙彬彬，30年如一日，守护战鹰向战而飞。为您介绍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一级军事长孙彬彬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温瑶、高秋菊，特约记者张正、秦斌，时间播音佳慧、宋波。
我是94年12月入伍，30年了，今天 从军三十年，孙彬彬每年都有300多天是在机翼下度过的。他的任务是守护战鹰安全的放飞蓝天。当记者问孙彬彬数十年如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会觉得枯燥吗？孙班长语气笃定地说：“不会，择一事，终一生。能将这件事一丝不苟地做下去，做熟做精，其实很有成就感，感觉乐在其中。”
实际上呢，你空军地勤就是修飞机的。刚开始说的时候，你想是跟修车差不多吧，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车是地下跑，这是天上飞的，这可出不了半点差错，一点马虎不得。实际上我们别说一年十年，就这么多年都是天天就这些反复反复的重复着，必须得越干越好越精。
当然刚入伍时的孙彬彬对于保养维修飞机是怎么回事并不了解，更谈不上有多么喜欢，只是觉得很繁琐很复杂。但是从小就肯吃苦积极上进的他始终坚守着一个信条，那就是必须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因此他硬着头皮去学习理论，钻研维修飞机的技能。慢慢的，他对机务工作从了解到热爱，从专注到精通，一干就是30年。
听娟儿还讲飞机构造原理，咱就想深入去了解一下子，想学透的，能学进去之后了，就天天想去学。等到毕业分到咱们现在这个老航校这个老机场这儿之后呢，开始由师傅一点点带，实际工作了，一点点喜欢上这个工作了。
1995年8月，以优异成绩从训练团毕业后，孙彬彬来到坐落在东北老航校旧址的空军某部，开启了他的机务兵生涯。孙彬彬回忆说，那时候场站的基础设施非常简陋，甚至连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他和战友们不得不冒着严寒或者酷暑露天作业。但是老航校人艰苦奋斗的创业故事和他们攻坚克难的钻研精神持续激发着孙彬彬对机务事业的热情。
当时我们检查这个飞机的进气道，因为我们这个机型它进气道的口吧小，他们都是把这个外衣就脱掉了，就光穿里边的单衣服钻进去。因为刚开始不懂这个技巧，他往进很费劲，这个师傅就在这连推啊带拽啊进去了。等到出来的时候，这个手痛痛红，然后师傅直接把我这手就拽到他的怀里了，衣服里捂着。刚开始觉得苦，就想老航校的时候，老一辈的保障人他们也是这么艰苦，但是他们也能克服困难，保障我们也一样。
故障不除不过夜，情况不明不撒手，疑点不排不放飞，这是孙彬彬从工作之初到现在一直坚持的原则。孙彬彬神情严肃地对记者说，飞行安全无小事，容不得半点马虎。有一天，刚担任机械技师不久的孙彬彬在保障夜间飞行训练时，发现飞机机翼下有少量的油迹，他觉得可能有问题。经过仔细检查，他终于在起落架上找到了裂纹，并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当时是夜航，晚上飞行，天也非常冷，都-20-30度。然后当时我说再检查一下看一看，脱下手套啊，挨个导管去摸，最后在这个球下根部发现有个导管有轻微的裂纹。如果你不及时换，明天一飞行刚在空中容易造成这个液压油泄漏，液压系统就失效了。故障不过夜，机务呢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养成一个习惯，发现哪个问题肯定要把它找出来，要不你回来睡觉都不得劲儿。
采访中，记者看到孙彬彬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便追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搓了搓手笑着说，做机务工作经常要拆装零部件，这是精细活，更是体力活。为了能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他要经常钻进滚烫的发动机喷口进行仔细的检查，免不了会磕碰到手。
他一着陆说发动机这个尾喷口里都是热胎，在喷口进去之后啊，就可能说你这个鞋挨到那个隔热板上都感觉就是胶皮味儿都出来了，全是汗，你碰哪儿呢那都烫一下。拿着这个手电等去查，一个个照，但是呢你等它完全冷却了，我们在钻进去检查它的时候，可能一些故障就发现不了了。就像热胀冷缩这原理，热的时候它这裂纹撑开了，一凉了收缩回来。
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时，和官兵们一提起孙彬彬，大家都赞不绝口。战友们纷纷说，只要是他保障的飞机都会擦得一尘不染， 所有的参数都调整到最佳状态，工具也摆放得整整齐齐，标线画得跟尺子一样直。不仅如此，他个人经年累月形成的这些习惯，还带动着整个机务大队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守护着飞行员的飞行安全。
从头到尾，性能测量啊、检测啊，包括参数调整，到它的基本维护、机容、机貌，就全新整一遍。最后我们找出那个比工厂给我们的就可能说还要好，一个是也体现出维护作风，再一个就是个人养成，他一点一滴养成了。那我们大队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24年被空军评为优质安全机构大队，这是所有人零差错、零事故换来的。
寒来暑往几十载，如今已经是机务大队代理机械队长的孙彬彬仍然坚守在机务维修第一线。他感慨地说，每天只有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心里才踏实。
管的飞机多了，操心的事儿多了，就像说我一天进厂可能说得走30000步，就是干这工作时间长习惯了，就是天天就是听不到这飞机响，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就是不进厂现在就心里空落落。像我这腰肌腰盘都已经压迫神经，这种也可以去住院休息阵儿，就说也不是说为了什么，就是哎，就是为了这个飞机。
近年来，凭着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孙彬彬多次在重大演训任务中打头阵、挑大梁，带领团队在专业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这其中有欢笑，有汗水，也有他不愿提及的遗憾。有一年，正当孙彬彬和战友们争分夺秒地为第二天的比武做准备时，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把这个噩耗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强忍悲痛完成了比赛。
我就没吱声这个事儿，平复一下心情吧。第二天就比赛了，比赛项目还是第一。你想，我要是一走了，可能单位就相当弃权了，因为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是保持着，我还不能说因为我个人哈再影响到他们。
这些年随着地勤人员不断加入到机务大队，孙彬彬带出的业务骨干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从军校毕业的干部，在他的帮带和指导下，现在已经能在重要岗位上独当一面。谈起带徒弟这个事情，孙彬彬坦言，这是个教学相长、共同成长的过程。
实际开始特别带这种干部徒弟啊，其实有压力，因为他们是院校毕业，理论功底比我们扎实，我们属于半路出家。理论上呢，人一问我，我可能就懵了，我得先去翻翻书。开始我就跟他说，咱俩是共同学习，你给我讲理论，完我给你讲实际操作，咱俩这一结合，实际上效果挺明显，学得很快。
人们常说艺高人胆大，然而孙彬彬却说自己是越干越胆小，在机务这个岗位干得越久，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就越来越强。他对记者说，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对国家财产负责，对战友的生命负责。
胆小到什么程度，就是总在想，哎，我现在盖盖好没，那螺钉拧好没，各级把关完了他还不放心，就必须得自己我再去瞅一眼才能放心。飞机一起飞之后，就相当于这嗓心呐，在这个位置天天就这种感觉。
也正是抱着这种时时放心不下的心态，军旅30年间，孙彬彬在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先后荣立2等功3次、3等功8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被原四总部评为爱军精武标兵，被空军评为百名优秀士官、空军优秀机务人员、空军作战部队技术骨干。如今即将退休的孙彬彬也有着诸多的不舍，舍不得他坚守了30年的岗位，舍不得他精心呵护的每一架战鹰。
30年能把这个活保证了安全，没发生过人为差错，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也挺高兴的。上级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激励我更好的去干，还是扎扎实实的把工作干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